好，来，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我会简单的做个总结哈。上一次成立，我是叫谁来讲第一章？
第一章是子平。
子平哈，你是第几章？
第二章，第二章。
OK。
应该是子平的第一章吗？
那没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先 skip 好了。我想以后我们再回来，每个礼拜请当中的一个，大概五分钟时间，你们来总结一下 ，review 一下，因为我们经常会忘。好，那我们今天先大概把路加福音，我会把总的再讲一遍，然后第一章到第四章简单的再讲一遍，我时间的安排大概是一半时间，最后呢再进入第五章，讲一个事情就好，就是耶稣呼召彼得。约翰跟雅各全时间的出来。好，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哈，因为这个作者他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写的，是圣经中少数的一本书，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写的，他按着次序写的。如果从分段的角度呢，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讲耶稣的出生跟童年，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十三节，第三章开始到四章十三节，讲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前的预备，在加利利传道前的预备。第四章十四节一直到九章五十节，是讲耶稣就在加利利传道，就在一个地方，加利利。我们曾经讲过，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在加利利传道？这是应验旧约的预言。好，他可以在很多地方。但他为什么要选择在加利利？有他的目的。加利利完了以后呢，第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耶稣就开始走向哪里？耶路撒冷。所以路加用很大的篇幅，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十章的在讲耶稣在走这条路，从加利利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而且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旅程。你们有谁知道耶稣总共到耶路撒冷几次？怎么知道耶稣三年半在地上？圣经哪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常都听人家说，哎，耶稣在地上工作三年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工作三年半？根据在哪里？怎么算？成立你说怎么算？他总共在约翰福音描写了耶稣三次逾越节的活动，所以我们的推论是耶稣呢工作了三年半的时间。当然这个推论呢实际上来讲是比较保守的，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因为他这样两次上去也可以重复，但是基本上呢我们觉得是不同的年代，耶稣三年半。所以路加福音第九章到第十九章讲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最后呢第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是讲在耶路撒冷的传道，也是他最后的一个礼拜 The last week 在耶路撒冷。这是路加福音的大纲分段，是这么分。路加福音有几个特点，你们有谁知道新约最长的是哪一本书？是路加福音。新约圣经最长的是路加福音，所以明真啊，你没有白来。为了有一些新来的，我特地的去准备，才发现了路加福音实际上是新约圣经最长的一本书。你不是按照章数啊，不是按照章数，字数 ，the longest shocking discovery， 新主了。十几年，今天才第一次发现，我们所读的这本书新约圣经最长的。路加福音的另外一个特点，50%的记载 ，50% of Gospel of Luke is unique， 50%是没有其他的书卷有记载的，是绝对的 unique。你不来看路加福音，你就是看不到，独家专卖店。福音书总共有35个神迹，路加记载了20个，其中有7个是 unique。 你不来路加这个家里，你就是读不到这个神迹。有7个福音书总共有51个比喻。你们知道耶稣非常喜欢用什么 parables？ 耶稣非常喜欢用 parables。 有谁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吗？ 你们有谁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吗？我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问过一个问题，新约圣经有多少个是应验了旧约圣经预言主耶稣的事情？其中一个是耶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传道。我们从旧约圣经找出了以赛亚书，他一定要在加利利传道。同时如果你再问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也是旧约圣经讲的，也是300多个应验当中的什么一个。我记得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说旧约圣经预言主耶稣有300多个，有谁能列出几个？我们算了半天呢，才10几个，但是最起码多了2个。为什么要用预言来讲？只有路加记载赞美诗，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也只有路加福音描写跟耶稣接触的这些人的内心的思想跟情感，只有路加把这些内心的思想情感，把这些不是耶稣跟他反映这些门徒玛利亚的思想都讲出来。大家都记住，玛利亚看了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路加写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什么都存在心里。没有必要去讲这个，这跟整个经文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给这些门徒跟耶稣的追求者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记在心里面。所以我们这门课的主要目的呢，是研读路加福音，从每一段找出作者背后的信息，每一段每一段记载都有它的信息。而且我们要熟悉一种读经的方法，我希望不知不觉呢，完了以后你们以后自己去读圣经，或者在团契里带查经，你们会找出一个方法出来，会找出一个方法说。好，简单的我来介绍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知道了，刚才讲说分段，第一章第二章在讲什么？耶稣的什么出生跟童年，出生跟童年。第一章跟第二章路加呢用了一种什么方式在写呢？我们在诗经学的时候学到一种方式叫做什么？对比，一个 contrast，对比。对比谁呢？对比两个出生，描写两个人在这边出生，一个是什么？施洗约翰，还有一个是什么？耶稣。我们看到他的对比，还有描写撒加利亚跟玛利亚对天使的反应的对比。大家还记得这两个人的反应一样吗？不一样。看到施洗约翰出生跟玛利亚出生一样，跟那个主耶稣出生一样吗？不一样。只有主耶稣的出生，天使才在那边赞美。It's different。 我们还看到什么？伊丽莎白跟玛利亚的对比，这两个什么孕妇，两个妈妈的对比。在教会里头很多团契，很多妈妈们很喜欢比来比去，对不对？但你们不是比自己，都是比小孩，对不对？小孩上 Berkeley 啊，上 UCSD 啊，上哪里都很喜欢比。小孩有没有拿到奖学金啊，考第几名？可是这边呢，路加是比谁？比两个妈妈。好，比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呢，大家还记住有个特点吗？本来呢，这个老妇人叫做什么？伊丽莎白，是能不能生育的？不能够生育。神怎么描写她呢？后来她有怀孕了以后，第25节，第一章25节，伊丽莎白说了一句什么话？第一章25节，明真你帮我念一下。把人间的羞耻除掉。那我们看玛利亚了，刚天使跟她讲说她要怀孕。玛利亚结婚了没？还没有结婚，生孩子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羞耻。What a big contrast！ 好 ，What a big contrast！ 看到这两个的比较，我们还看到呢一种比较的方式，是路加呢在第一章、第二章用的很多的比较的方式，一直到第四章的时候，第四章你们当中有些人没有来哈。那上次成立在这个子平都在哈，第四章呢，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哈，第四章的第16节，第四章16节，成立你帮我念一下好吗？这边在讲耶稣来到什么他的家乡安息日的一天。那么路加后来又转到第31节，子平你帮我念31节。
耶稣下到加百农， 就是加那个一卷上开始阅读教训的。
好，我们看到路加就讲了两天，一天是在什么拿撒勒，一天在什么加百隆。好，所以呢他也是用对比的一个手法，所以我们去读经的话呢，给我们一个方式，有的时候可以用什么，用对比来讲这两天他做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好，所以大家去读经的话，这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方式。从对比中呢我们可以学习，从对比中这些人物的反应，大家还记得撒加利亚怎么反应吗？当天使跟他讲，他怎么说呢？他说怎么有这回事呢，对不对？撒加利亚怎么说呢？撒加利亚听到就害怕，对不对？天使跟他讲，第十三节第十二节，撒加利亚看见就什么惊慌害怕。后来跟他讲呢，撒加利亚第十八节，撒加利亚反应是说什么，那个希拉帮我念好吧，一章第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个对比。撒加利亚在这边好像不太相信，对不对？最后呢，我们看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第一章的三十八节，第一章的三十八节，文娟你帮我念。
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行。”
天使就离开。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对比呢，从这两个对比当中呢，我们不是读经的时候，不是单单在为对比而对比，是很好，你让大家觉得，哦，这是个很好的老师，你可以把这个圣经所描写对比出来。对比之后我们要学什么？学功课。学对比之后你要学撒加利亚呢，还是学什么玛利亚？对比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来思想说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临到你，如果天使同样来对你讲，你会怎么说？尽管你不明白，但你说情愿照你的话说。这是一种第一章第二章简单的，整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十章用了很多对比的方式，对比的方式在讲。还有呢，我们可以思想呢，在读经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连接词，连接词。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第七节，一章第七节，刚天使呢跟撒加利亚跟马伊丽莎白讲的话，第六节，我们来看他们这两个人呢，路加怎么形容这两个人？第六节，陈丽再帮我念。
他们二人在城里都是一人，
第七节。好，这边我们看到什么？要注意一些什么连接词？只是，只是是什么意思？明真，只是是一个转折，对不对？前面是说他毫无指责，他的一生好像都非常好，只是就是什么美中不足，美中不足。所以我们可以去看这些经节，自己来学习读经的话，好，只是没有孩子。那么看一些关键的词啊，刚才已经练了哈。第一章的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什么，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有时间呢，你们去带查经，这个情愿就必须要抓住。情愿表示他懂不懂？他并不理解。天使跟他讲的话，他不理解，他当然不理解。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什么童女怀孕过的。第一件事情临到你身上，你当然不理解，怎么可以做成呢？所以他说什么？情愿照你的话，情愿照你的话。所以这些呢，情愿呢，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经常就读了就过去。还有一些呢，经文就是你读起来对你感触特别深的，你有的时候是读过去，不一定是什么啊连接词，不一定是什么。所以你这句话呢，今天呢你在读的是对你什么感动特别的大？像我在读的时候，我读了，比如说第二章二十九节。二章二十九节，我们再来看。二章二十八、二十九，我们来看二十八、二十九。小龙帮我念一下，好吧？二十八、二十九。
西面就用手接破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
啊，这句话当时我在读的时候就很大的感动。有谁敢在神面前这么祷告，说主啊，我可以什么安然的去世？ 有谁敢说过这句话？当时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这句话如果有一天谁的葬礼真的是可以用这种话。好，那有一天呢，我在网上在看一些葬礼的节目的时候，真的有人就用到这一节。好，真的同感于一点，真的有人就用到这一节。这次杨芬回去，他又说给他一些葬礼的经文，我也给他这一节。为什么一个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可以不害怕？大部分人我们面临死亡我们都什么都很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要做什么。他知道他在世上的任务什么已经完成了。今天不单单这个老人可以说出这句话，我记得当梁洁琼老师来华神教书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我也很深的感触。他呢去 Michigan 教书的时候， Michigan 教有一天就出了车祸，然后他说他一点都不害怕。他说呢，他知道神给他做的事情还没做完，然后若是神要接他走，他知道说他在地上任务都做完。所以呢，这些真正信主他都觉得我们的人生，我们在地上不是走一回，我们在地上是神有托付在我们身上。如果你知道神给你托付是什么，如果你知道已经做了，你就可以什么安然的去死，不是说安然离开这地方，而是什么高高兴兴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高高兴兴的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有的时候读的话，有一些话对你特别感触的呢，真的把它记下来，可以去思想，可以去思想，成为我们的帮助。好，我相信很多人读了这句话，再加上我们的分享，以后呢看待死亡就不再一样，也就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单单在讲路加福音在讲什么，能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第三种呢，接下来呢，我们永远读圣经永远要问一个问题啊，我这用永远讲的不好，这口语啊，就 always keep on asking one questions keep on asking what questions。 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这一段作者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Stay there as long as you like, stay there as long as possible。 我们可以在那边反复的思想，这一段到底要跟我们写什么。我们大家有没有记得里面有没有写过信？里面有没有写过信件？你们写信的写这一段描写这一段都有没有目的？有没有目的？都有目的。圣经的作者当然更有目的，你一定要去找出他写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找出来，我们白读圣经，白读圣经。所以呢，这个目的也是所谓的这一段到底神要对着我们说什么话。先问一个问，到底神要说明一件什么事，再来呢，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比如说呢，怎么去问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的第三十九节，第一章的三十九节，我简单的从这一段呢来说怎么去问这个目的。第一章三十九节，希拉再帮我念一下。
是
在四十一、四十一。啊，我们知道呢，以利玛利亚去访问以利沙白，请问这个跟整个救恩有什么关系？你如果去读的话，我们知道福音书这是讲谁？讲耶稣嘛，在地上行神迹，好，来传道。走到哪里医病赶鬼就好了。为什么路加要描写玛利亚访问以利沙白呢？为什么天使在跟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会讲出这么一句话呢？三十五、三十六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一章三十五、三十六，小虎，你帮我念一下。第一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你看，我们知道天使跟他妈妈显现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讲谁？讲主耶稣，对不对？为什么无缘无故去讲他的亲戚也怀孕干嘛？ 好，如果读的话慢慢读，我们可以仔细去为什么他要给他讲说你另外一个老亲戚也怀孕了，而且讲得那么具体，而且玛利亚听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是急急忙忙的就去访问什么伊丽莎白，所以显然这件事情什么有他的目的，显然这件事情有他的目的，而且你仔细表面上去看跟整个聚会没有关系啊，你就跟他显现说你要怀孕生子，他的名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就好了，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个，讲完以后他就急急忙忙的去访问伊丽莎白，可见呢、啊，玛利亚访问伊丽莎白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很重要，路加说他按着次序写，他肯定挑选的时候把它写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记载玛利亚访问伊丽莎白这一段，为什么呢？好，怎么去看为什么呢？我们去看去访问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好，刚才呢一看到那个41节，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完什么，所怀的胎里什么就跳动而被圣灵充满，42节他就高声的什么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他就开始赞美诗来了啊！一看到46节，玛利亚也开始做起诗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呢为什么路加要写玛利亚访问伊丽莎白，可以说当访问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还记住吗？发生了什么？伊丽莎白的胎儿就跳动被圣灵充满，伊丽莎白开口来赞美神，玛利亚开口来赞美神，这件事情你仔细来思想了、啊。我们刚才说路加福音50%的记载是什么？别的福音书有没有的？是没有的，这一段也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那么这一段要说明什么？大家还记住吗？它的 uniqueness 在哪里？明真，你知道它的 uniqueness 在哪里？它的唯一性在哪里？它是唯一记载主耶稣还在胎儿的时候。 What happened to Jesus when he is still in the womb? 当主耶稣还在玛利亚腹中的时候，他有能力吗？他有能力，这要证明什么？他真的是什么？圣灵感应的。所以这一段在圣经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一个 baby 从怀孕开始一直到长大，首先你要问他在胎儿怎么样。好，一个妈妈会分享说，哎，我这个小孩在胎儿里本来就很活动，所以呢生出来看这个小孩就到处乱跑，好，这跟在胎儿一模一样。有没有人曾经问过耶稣在胎儿里头怎么样？这是唯一记载让我们看到的，唯一的，很重要。为什么要描写耶稣12岁访问耶路撒冷呢？同样的信息，同样的信息，2章41节，2章40节，我从40节开始来念。这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什么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的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路加福音在描写耶稣12岁的这件事情，也是在整本福音书当中唯一的描写主耶稣童年的时候。当你问完这个 baby 在胎中怎么样，接下来你们说这个 baby 童年怎么样，路加福音是唯一记载耶稣在12岁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是怎么长大的？小龙小虎是怎么长大的？他是一生出来就哇会弹吉他吗？生出来就会讲道吗？生出来就会跟我们讲话吗？我们完全可以来问说，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不是他一下子什么都懂？这个问题问的对不对？有没有果实？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来问，或许你没有来问，因为我们从小长大，我们知道我们要一步一步学来的。但主耶稣又是怎么成长的？这告诉我们什么？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什么，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什么一起增长，告诉我们他是，尽管他是神的儿子，尽管他是神，但他也是什么一起在增长。我相信耶稣呢从小也要背点圣经，啊，他爸妈也要教他一些事情，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他12岁，他真的是他一点都不落后，他按着人怎么长 什么时候他做什么时候的事情，所以这段也非常重要，回答了说神的 baby 童年到底是什么样的，跟我们人一模一样。好，第三章呢，我简单介绍用一段一段之间的关系，段一段之间的关系。我们读圣经要去看 paragraph after paragraph。当你写信的时候，写第一段，对不对？你跟爸妈说：“爸妈，我这个月钱用完了，对不对？”第二段呢，你要开始说你为什么还需要钱。段一段之间有它的关系。我们从第三章来看，第三章的21节，耶稣呢？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时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颗子从天上、降下他身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讲完以后呢，接下来讲耶稣的家谱。如果你们仔细知道说我们读圣经有个方法，什么可以去比较段跟段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写完这一段也接下来那一段，你们可以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写完耶稣受洗以后要来讲耶稣的家谱？所以从这个呢，我们问来说，从段一段之间关系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这个作者到底要写什么。我们知道当耶稣受洗之后呢，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要证明说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接下来这个家谱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也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利的儿子。 All the way 一直谈到38节，以拿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这两段放起来比较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看到耶稣既是神的儿子，也是什么，人的儿子，也是亚当的后裔，是这么清楚。接下来就进入第四章，他要给我们描写这位神的儿子、人的儿子受试探的事情，受试探的事。第四章呢，我们来回顾第四章，我用一种方法来回顾，就是我们找出连续出现的字眼，连续出现的字眼。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第三节，文娟，你帮我念一下第四章第三节。
魔鬼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吩咐这块石头变成石头。”
你若是神的儿子，大家记住这句话。希拉，你帮我念第九节。第四章。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他
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子平帮我念第22节。”这不是耶瑟的儿子吗？反复一说他到底是谁。第34节，小龙帮我念34。
拿撒勒的耶稣，因为你有什么相干灭我，他不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这个鬼说什么？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小五帮我念第41节。这鬼又说什么？你是神的儿子。最后一句是不是很肯定？你是神的儿子，又知道他是基督。我们看看这第四章中所有的故事，从耶稣受试探，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访问他的家乡的一个主题是，家乡的人在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你是约瑟的儿子吗？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一到了加百隆，一个主题说什么？鬼说出了什么？你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你是谁。所以整个的第四章，如果你来讲出第四章的段落大意的主题，你会怎么说？路加写出什么？耶稣到底是谁？从到底他们一步一步，他是谁？他是谁？他到底是耶稣的儿子呢？他是人的儿子吗？他还是神的儿子？整个的第四章主题，我们去看这连续出现的字眼，还有的时候要观察一些微小的细节。我们来看两节很有意思的经文，耶稣在加百隆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从会堂出来，离开了教会，回到了他到了一个人家里去，发生一件。38跟39，名声你帮我念第四章。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妇女问，快又 求你必须因此赞美他很久是在那热烈热烈对我他立刻就能
好，讲到这里，整个第四章，耶稣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有没有？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不论害多少病，都带到耶稣来，可是没有哪一个人提到他的名字。赶鬼的神迹大呢？那是医病赶鬼神迹，还是这个赤泽热病的神迹大？赤泽热病可以说，在所有耶稣行的神迹奇事是，真的是很小的一件事情。说一句实话，热病又不是什么会死人的病，可能时间好一点就好了。为什么要描写这一段？好，如果你仔细去思想，而且上下文一看什么，从来没有提到说哪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什么？为什么这里要特别提到什么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呢？好，这个真的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路加要把它写下来了？而且只写两节，也没啥意义嘛，意义也不大。也不是疑难杂症，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看过的在海面上行走无柄鳄鱼这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好，如果你去思想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找出这意义呢？成立，你如果只看这两节，你会说你会找出这意义？我们说每一段背后都有它的目的。路加写这两节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表面上是这岳母变好了以后就什么，就立刻起来什么服侍他们，你会怎么找出这两节的意义呢？难道这两节意义只是说哦，被耶稣一病起来就起来服侍他吗？也可以的，但这意义大不大？
啊？
是不是安息日？好，这个意义呢，实际上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位作者再往下看，他的思路呢，已经什么想到了彼得。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五章。第五章大家来练第三节好不好？啊，来练三节圣经，第五章一到三节。成立，你先帮我练好了。第五章。
耶稣站在撒勒湖边，众人因此要听
第五章如果读下来的话呢，我们知道耶稣开始要来呼召什么彼得、西门。路加在写这个的时候，他的思路已经什么要想的要写第五章的事情，他要写呼召彼得的事情。彼得的岳母在这边被耶稣一变，我相信跟彼得出来呼召或许有关系。不管有没有关系，有一点路加的思想已经转移，要写到什么耶稣全时间的呼召彼得出来。这个故事呢，可能你们回家不一定有看，我想我们把它练完一遍到第十一节，我再来解释这段圣经，我们怎么来解这段圣经。从第四节一开始练到第十一节好不好？一连练两节，从明天开始。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就下网。
他的伙伴妻子带了儿子雅各、约翰一起走了。对西门说，不要把从今以后你要的人了，他们把两只船人啊就撇掉所有的人跟从过去。
好，不用读了，就读到这里。这一段圣经呢 again 这是 uniqueness belong to gospel Luke， 只有路加福音描写耶稣的门徒怎么被全时间的被呼召出来。你们有没有羡慕很多传道人被全时间被神呼召出来？你们问过他们是神怎么呼召他们的？如果要问的话，先去问什么彼得、约翰、雅各怎么被耶稣全时间呼召出来的。这是第一个例子，讲出这些门徒怎么被耶稣全时间呼召出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哦，读经的时候呢，这一段我会讲的比较详细。 读 Bible 的时候，先来看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呢，讲到什么？众人都拥挤他，要什么？听神的道。只是呢，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打鱼的人是谁？是彼得。因为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西门有没有在听主耶稣讲道？没有哎，他去什么？洗网去了。可是众人什么都在听。好，路加给我们讲说什么？如果刚刚说我们一些关键的词，对不对？这其中有一个关键词是第二节的什么？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把一些关键词讲出来。路加说，彼得却没有来听啊，他却跑掉了。他没有，他去洗网去了，因为他可能打了一天的一个晚上鱼，什么没打到，就洗网什么不干。彼得不干。那么呢，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听，请他把船撑开。我们知道这一段是在讲耶稣呼召彼得的事情。请问耶稣上了彼得的船是刚好呢，还是故意的？故意的，设计的。耶稣到这湖边显然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因为什么？他要来呼召他们。所以呢，你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在看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就开始可以来思想，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神迹来呼召彼得、约翰、雅各？耶稣为什么不用医病赶鬼？为什么不用别的事情来呼召他们？当你有这思路的话，你就开始去看的话，就会比较什么？比较有意思。说对啊，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件事情来呼召他呢？他可以用一个请另外一个病人快死的死人复活事情来呼召他，可是他没有啊，他用这个事情来呼召彼得。可见呢，这件事情一定是什么很关键，在彼得的心中呢，一定是他的一个拦阻。到底什么事能够来改变彼得呢？从这个人呢，别人都去听他讲道，他去洗网去，他不来。最后呢，像小龙刚我们念说什么，他们就跟从了耶稣。这件事情 What is this thing? 为什么这件事情能够来改变彼得的人生呢？从那么爱听到不讲到 爱听不听的，到说什么他就撇下所有什么来跟从他，来跟从他。好，我们来仔细，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来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当船呢下网打鱼的时候呢，彼得去的时候，彼得有没有愿意不愿意听耶稣的话？第五节，彼得说什么？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什么。接着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们刚刚说读经的方式，看什么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但，但表示什么？明天但表示什么？表示只好听你，他很不情愿哈，啊。但依从你的话好了，算了，听你一次的，我就下网，很不甘情愿。结果他没想到下网就圈住了什么许多的鱼，鱼多到一个程度，网险些裂开，而且还招呼同伴来帮忙。就这么一件短短的小小的两三节的圣经，彼得的改变是什么？第八节，第八节，希拉帮我念一下。你仔细想，为什么这件事情彼得突然间就醒悟过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知道吗？路加福音一直写到第五章，这是第一次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有一个人讲出了这么一个真理。从前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行完神迹奇事，所有的反应都是什么？众人惊讶稀奇啊，称赞。 The first time 路加记载有一个作为人看到耶稣做了那么多事情，讲出了这么一句真理出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请问为什么彼得突然间能够讲出这么一句真理呢？是什么事情使他是 eye open？ 子平你觉得呢？圣灵，圣灵是从空气中就给他作用了，还是什么事情让彼得改变？你看彼得一开始怎么称呼耶稣？第五节夫子，到第八节他说什么？主啊。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夫子跟主啊？夫子是 master。 世界上有多少夫子？很多耶， 老师都是夫子，世界上有多少主？只有一位。主就是什么？神的意思。旧约圣经是主 Lord， 就是主，就是神。彼得为什么这时候能看出耶稣是神呢？因为他一辈子打鱼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他在他的专业上，今天如果有人来开布道，对不对，明真？如果他讲的是别的行业，如果讲的你行业，你知道说真的不可能。如果你出现他在学钢琴，一个人突然间从来没学过，弹出贝多芬起来，你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要在你的行业上面让你什么知道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神知道彼得需要什么，什么才能够 convince 他。如果你今天不管你管财务的，管搞科学的，搞什么，一件事从来没有见过的，彼得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他也觉得不可能。结果主耶稣在这个世上让他看到了，他就觉得他是神。他为什么会说我是个罪人呢？短短的这一节经，小虎，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说罪人呢？因为他可能觉得他刚才没有听神的话，他刚才不愿意说什么，好啦，你说的好啦，就这样子。他觉得什么？他亏欠神，他没有听神的，因为他一开始不相信。那我们知道，从犹太人的角度离开我呢，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很奇怪啊，他不看到神为什么要离开我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罪人，不可以来接近神。好，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来看呢，他们就很惊讶，对不对？接下来呢，主耶稣就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第十节，主耶稣就对西门跟他门徒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没有人仔细问，路加有没有说彼得害怕？有没有？神灵有没有？没有。他为什么耶稣会说你不要怕呢？好，所以我们读圣经，好好的去读。主耶稣为什么说他害怕呢？传药成了，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想法？
他以后身体有问题。
还有什么想法？如果你看第十一节哈，他们就是包括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就撇下所有的什么跟从的耶稣。当你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你有没有思想过？你敢不敢跨出这一步？当你决定要嫁给这个人之前，你有没有深呼一呼一口气？当你决定要踏出这一步之前，当你去游泳的时候，以前都是爸妈拖住你，第一次游泳圈把你扔掉的时候，你第一次什么？你会思想，你会害怕。我这边我承认，我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从第十一节，我们知道彼得就抛下了一切所有跟从他。第十节很有可能什么？很有可能彼得已经知道什么？在主耶稣还没有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不要怕，可能彼得还算聪明，知道什么？主耶稣这时候什么要呼召他全时间出来，可能他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明真说的一点没有错，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既害怕说以后谁来养我，以前我靠我自己打鱼，但是呢又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了真的没饭吃了，什么反正这个组织叫我一下网又有什么又有一船的渔网。我知道呢，我们人出来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最害怕的地方。我们最害怕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最害怕的地方是神到底能不能供应我一辈子，神到底能不能供应我一辈子。当然了，每个传道人被出来不一样。我知道许多的传道人被出来，他真的是家里已经都有了他才出来，但很有一些年轻人就出来了，他不知道存款没多少，可能几千块美金都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在哪里，他就出来。但是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出来呢？因为他知道，他相信主耶稣能够什么，能够供应什么他的一切所需要的。所以这边呢，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是什么？如果神要呼召你出来，你必须你要相信神能够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这就是这个神迹的目的。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什么？ 主耶稣做了这件神迹，让约翰、彼得、雅的哥看到什么？他可以供应他们一切需要，他们才什么？才出来。所以呢，这个神迹没有别的目的，不是要哦，耶稣有很多能力是没有错，但最主要的目的，这个神迹是要什么？是要让这些被呼召出来的门徒知道什么？耶稣可以供应他，这才是这个神迹的目的。这个神迹不是说，最主要目的是说耶稣有能力打鱼能打一大堆。好，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说哦，让我们看到彼得、约翰、雅各总算出来了。最主要目的是怎么样才能够出来？所以这个信息对于我们今天的观众，对于我们今天的听众的同样一个 message 是什么？要跟从耶稣。我们也要相信耶稣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最后一件什么事情，主耶稣要做给你看，要让你去经历，你才会真正的相信这一点。从彼得的角度，他就是要打鱼打了一大堆，他才相信，他才放心。因为彼得以前赚生的手段是打鱼，他知道真的没有耶稣可以再做。所以呢，我们同样的知道呢，今天呢要跟从耶稣，你也需要知道什么？耶稣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才可以出来。这个神迹的目的就在此。这是今天借着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学习的目的。下个礼拜呢，简单再来跟你讲。彼得呢，他知道他撇下一切所有的，看他以后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彼得怎么看他自己撇下所有的？他觉得是祝福呢，还是他有没有看到最后面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简单的，我会简单的 touch 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来看彼得呢自己说他自己撇下所有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又是怎么回答他的。彼得没有忘记哦，没有忘记自己很伟大，我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他。一有机会他就讲说，主啊，看了我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你，看到主耶稣最后怎么来回答他的。下个礼拜再来看这个题目。那接下来呢，下个礼拜我们要从第十二节把第五章把它读完。第五章主要有几个故事，一个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医治瘫子，还有呼召立位，还有呼召立位，这三件事情。第五章也有一个同样的主题，你们从彼得被呼召这事情，跟耶稣医治瘫子的事情，跟耶稣呼召立位，你们去找出一个主题出来，同样有一个信息。这三个 message 同样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主题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先听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请希拉为我们祷告。